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曾经对你们讲的基督教里面“极”这个字是一个很特殊的观念，是超越所有宗教的看法。所以所有的宗教到最后的这个“极”还是自私的，因为他为了自己盼望得到恩典、得到福气而加入宗教一些的行动。到耶稣面前来第一句话，耶稣说：“你若不舍己，你就不能跟随；你不背十字架，你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这是基督教在这个宗教动机里面同所有的宗教完全不同的地方，你看到了没有？这是主颜色。那你爱人如己的表示呢？爱己是爱人之根，大家说爱己是爱人之根的。许多人以为爱己的人就不能爱人，如果爱人就要舍己。在这里告诉我们，不对，你如果不能够爱这个己，你没有办法用这个极的这个感受去爱那些有另外一个极在你之外的别人。所以耶稣就是把这两条讲出来，我们看见这是两条，这两条隐藏，因为第一条到第四条是对神当守的诫命，第五条到第十条是对人当守的诫命。当我在这个别的地方讲到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就问一些问题，他就问到，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律法到底是做什么的？那今天我要跟你们谈谈这个律法的动机和神赐下是为什么。那么所谓律法必须更改是什么意思？那犹太人认为这个民族是唯一蒙上帝赐下活泼的圣言、至圣的真道、律法的归条，所以他们就认为他们的民族是高过所有的民族，他们在万族之上，他们就骄傲起来了。上帝赐下律法，这个律法就借着四条对神、六条对人把它提出来。而对人的诫命中间，第一条是什么呢？孝敬父母。在古今我不知道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为什么一个万族被征的宗教你要相信他？为什么一个这个万恩负义、忘记祖宗、就不孝敬祖宗的宗教你要相信呢？我一看到这个题目呢，我当然的心里的笑，这个傻瓜才问这个题目。但我说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因为你要选一个很伟大的宗教，否则呢你就不能把你信仰投入。我很尊重你这个问题，但是你的问题有毛病，你的问题有错误。当孔子讲生者养之以礼，死者葬之以礼，葬毕之祭之以礼的时候，那是2600年以前的。那你认为基督教是不爱祖宗、忘记父母恩、是不记父母恩的？但我告诉你，中国人讲孝道、讲播种，中国人讲祭祀、讲养育父母，是2600年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摩西没有讲这一句话以前1000年，孔子没有讲那句话以前1000年。圣经已经讲你要孝敬，所以如果人认为基督教是这个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应该好好想。追溯到最后，摩西领受上帝的律法，你要孝敬父母，是孔子讲生之养之以礼，以前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信仰，要为真道建立争辩，一面有客气，非常有友谊的态度面对强敌，另外一方面用绝对不妥协、足够的真理的要素来告诉他们，他们在黑暗中间，神的话是在光照亮给他们。愿上帝赐福给我们。那么犹太人在借着这个四条诫由，他们又在发展，发展最后的推广到变成260多条。到了他们是对律法研究、塔木德的这个进展的最严格的时候，他们变成612条。所以呢，犹太人的律法是612条。那么你要背都来不及，你怎么去行啊？因为612条，如果你忘记一条或者没有行出一条，你就等于没有行所有律法。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书后来讲出一个总原则， 违背一条就是犯了众条，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当我想的时候，我很莫名其妙，犯一条就是犯一条，怎么可以说犯众条？你能不能够犯一个法令？政府的，你犯了一个法令，你就犯全国所有的法令，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我不明白。这两个是很清楚的，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后来我想想想，后来我明白了，我明白什么呢？有一次我的车门，你们汽车有四个门对不对呢？有的还有五个门，后面一个门的，那么这个 hatchback 是五个门的车门，你要走的时候你就关。从前不是 central lock， 从前不是中央控制系统，是一个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压，四个都压了，好了，你去了，回来的时候感谢主，车还是关得好好的，除非能打破玻璃对不对？我再问你，如果你什么都能压，忘记锁一个，你到底有没有锁？那个叫做犯一条就犯众条，明白吗？就是这样简单。你不能说我偷压了四个，我压了三个，所以我东西最多损失四分之一。你明白了吗？犯一条就是犯众条，大家说。那有的人把一条变成两条，两条变成十条，十条变成两百多条，又变成六百十二条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是周旋数算上帝所有的命令。那么呢，怎么守呢？六百十二条，今天守这一百条，明天忘记两百条，明天守那三条，忘记其他几十条，他没有办法行。那么这样呢，我们看见他们以为律法可以拯救他们，就犯了我下面要讲的几件事情。请你注意下面我讲几件事情。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的宗教去向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有绝对的，没有觉悟自己有绝对的，就把绝对放弃变成相对，这个叫做 relativize the absolute things。 第二个层面就是不是绝对的，却把自己非绝对的把它当作绝对的，这样把相对化成绝对，这个叫 absolutize the relative things。 这是第二层。第三是根本不相信人有任何所谓绝对的事情，完全相对的主义中间起思想，却以为这是唯一绝对对的，所以他们就自己欺骗自己，以相对的精神来处理，相对与绝对之间没有分别的这个层次。那这个三个层面将要在全世界的宗教界里面产生出来。那请你注意啊，把绝对的当作相对的，后果就是妥协同出卖真理。大家说，你注意听啊，这句话是 so condensed， 我不要再解释了。 If you relativize the absolute things, you will compromise and you also will keep sell the truth。 你把这个真理特卖出卖，便宜的出卖，这是很可怕的事。第二样，如果把你把相对的当作绝对的，你就自欺欺人，那你就变成一个人永远是排他抗拒向真理观大门的人。所以绝对不能相对，相对的不能绝对化，相对的应当用相对的精神去处理它，绝对的事情要用绝对的精神去处理它，这是很重要的原则。跟着我讲好不好？相对的事用相对的精神去处理它，绝对的事情用绝对的精神去处理它。你把绝对的精神把它当相对的，你就妥协，你就掉在魔鬼的手中，你就进到怀疑论的小学里面，你就出卖了。你把相对的把绝对化了，你就制造假的上帝，你就偶像化你自己创造信仰，你就排斥真正的真理，你就变成不能与人相处和好。但这个就是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二十世纪结束以前，这个 postmodernism 在这些的范围里面起了炉灶。那么对于整个 enlightenment era 或者德文讲的 aufklärung 完全抗拒否定之后呢，他们根本不相信有所谓绝对的事情存在。那现在很多的教会已经不再讲耶稣基督是独一上帝， 不再讲除了耶稣也没有别的救主，不再讲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救主。为什么呢？他们已经把绝对的丢掉了。所以绝对相对化，相对绝对化，或者完全没有绝对，这种绝对相信没有绝对，这些都是三个层面的宗教性很可怕的事情。好，例如唐牧师，你讲这三个层面跟今天的解经有什么关系吗？现在你注意了，你明白了刚才那三个层面，你知道原来犹太人已经把律法绝对化了。我不是说律法不是从上帝来，我不是说律法不是上帝的启示，我不是说律法不是上帝的话，我告诉你，律法是不是上帝来的？是不是上帝的启示？是不是真理？是。律法是不是永远的救赎？不是。那你听到了吗？从救赎性的层面，从 soteriology 来看 ，law is not eternal will of God。救赎性的真理，律法是审判行为、指责人的败坏，彰显神公义、圣洁、良善的那些教训。所以，这个不是使你靠着行了以后你就能得救的机会。为这个缘故呢，不能把律法当作是绝对救赎的唯一办法。这个是犹太人错误。所以犹太人把相对的律法变成绝对的救赎，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有了律法我们就够了，我们有了律法我们就得救了，我们靠着行律法我们蒙上天了。现在我问你，那犹太人把相对的绝对的结果就是他们绝对拒绝耶稣的结果了，你明白吗？所以当你把相对的绝对化之后，你没有留下空间来领受真正绝对的真理。当你把相对的绝对化之后，你就把自己套在一个封闭系统里面，自以为意。你把相对的绝对之后，你甚至可以把朋友当作仇敌。你把绝对相对之后，你把仇敌当作朋友。所以把弟兄化成朋友，或者把弟兄看成仇敌，把仇敌看成弟兄，真正的总钥匙就是你们绝对相对的事情怎么样处理。好，我今天要很严肃的把这一段交代清楚，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我如果没有提到这个重要性，你看不出来，你看来看去就是这几句话有什么好都不讲的，就是立法改了，那么这个祭司改，立法也要改，就改了，改什么不知道，就是改了。这个东西后来引申到第四圣章，就耶稣基督做了今天这道永远是不改变的，你明白了吗？这里提到律法是要改的，耶稣基督是不改的，所以这个是有机的神学。我已经对你讲，二十一世纪需要发展 organic theology， 不是 systematic theology。The word systematic theology is very biased and very influenced by of Galileo and Plato。我不是反对系统神学，我的神学系统神学我叫的，但我叫系统神学。不是要他们建立一个系统，要他们建立一个整个生命的架构，整个真理的这个有机性的这个获利在他们，否则的真理不过是知识上的传递。我的孩子在我的教会听我讲到听了十年，也到美国去读书，他也加入 Reform 教会，他说阿爸他们讲到就讲十五分钟，好像在教书一样，没有生命的获利。所以我告诉你，单单有一个系统，单单有真理的神学，没有树林生命丰盛的供应还是不够的。愿主帮助我们，我们继续看下去。我对你们有很大的寄望，所以常常对你们鞭策得很厉害，对你们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常常对你们讲一些严厉的话。我要我们每一个真正爱主的基督徒引起迎接做奉祭之功的责任精神在我们的里面。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回头来看犹太人把律法绝对化了，他们把律法当作就是唯一的救法，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打开他们心门去迎接上帝有人旨意中间为他们所预备救赎的功劳。弥赛亚赦罪必须受苦把基督丢掉的这个总原则，他们没办法接受。好，现在我讲到这里， 你再读的时候你就更清楚。我们再读第十一次哦，一同来读。从前百姓曾立为祭司这人受礼，倘若这人真的更以完全，又何必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不拘洗的等次，不照两人等次呢？这个呢，就是要他们思想。为什么？为什么？如果律法是够了，律法是完全的，律法是可以救人的，为什么有另外兴起的祭司？主启示说：“宣布后悔，我立你造马基洗根的词，永远伟大祭司。为什么？为什么需要另外一个？如果已经完全，如果已经就对了，如果已经可以救赎人，为什么还要另外一个？表示 something imperfect, something inadequate, something is not enough in the law。律法有不足够的地方。”立法不是真正完全的，立法不是可以救人的，所以需要另一位祭司，明白吗？好，请你注意啊，耶稣基督说，末下我来了是为了废除律法和先知。他说什么？我来了乃是要成全律法。你怎么明白的成全律法？律法怎样去成全的？是只能代表人完完全全守住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成全律法，或者律法的本身需要有另外一个东西去成全它，因为律法本身是不够成全的。我相信两方面的意义都存在在里面。所以如果律法自己是完全的，为什么不能叫人在律法中间领受祭祀和拜食的这个祭身啊得到完全？律法如果是可能使人完全，为什么良心的亏欠实实在在是没有除去的？等一下我们到地大地球上的时候，你会看非非常常的清楚，也就是天良天良或者良心的亏欠，在祭司制度中间律法献祭的行为中间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为这个缘故呢，才需要耶稣基督来，就是圣灵把基督献为祭，然后就除去我们良心偏良一切的误会，良心一切的空港。那么这样的，所以这里就很清楚的说呢，为这个缘故需要另外立一个祭司。为什么呢？因为原有的律法制度中间的祭司同赎罪的事情，不能把人带到完全的地步。如果从前的人可以借着这样得到完全，为什么要另立一位祭司呢？表示呢，从前呢没有办法使人得出完全，照着墨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因为墨基洗德的等次是高过亚伦的等次，这样他才敢讲第十二节的话。大家再读第二十节、十二节，祭司的责任自己更改，律法必须更改。不立法要更改吗？耶稣基督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废去，对不对？这耶稣讲的，耶稣在地上一共讲两次这类话，第一次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因为是从上以来，对不对？所以是不必改的，这个是不能废去的，这是神赐下的，我来的成全。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他另外怎么讲？他说：“天地都要废弃，我对你们讲的话也一点一划也不废弃。”所以在这一节圣经，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五节已经暗示了他的话是神的话，你明白吗？只有上帝的话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而耶稣基督竟然敢说律法是都不会去的，我对你们的讲话也不会去，天地会去，律法一点一划不会去，天地会去，我对你们讲的话一点一划也不会去。所以讲基督去把自己的话等同是神的话来看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律法的话如果连一点一划都不能会去，为什么这里讲需要更改？因为这是提到救赎之功不是律法的份，你们不要以为律法可以拯救你，这样你们需要改，改什么？ 该立法是救赎的这一方式，这个立法的这个部分你要看，你不要再接受立法是救赎，因为在立法之内的人是被定罪的，在立法之内人是受审判，在立法之内人是看出自己没有办法能够靠立法来行。那保罗后来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律法因为我们的软，我们的肉体是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就是那个意思。所以呢 law is inadequate, the law is not enough, law is imperfect, 律法是不完全，律法是不够能力的，律法不是上帝用的那些。上帝为什么赐下律法？上帝赐下律法不是告诉人律法可以使人得救，上帝赐下律法不是要人行尽律法因此可以得到永生，这就是上帝要行赐下律法，要人在行律法的时候发现他根本没办法行出来。上帝赐下律法乃是要叫人知道人已经在罪恶之间，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上帝赐下律法是要显出他本性中间的三大性质，就是刚才这位牧师提到的两样，他提到什么？圣洁、公义的标准，罗马书第七章，公义、圣洁和良善啊，你不要忘记这三个啊。上帝赐下律法是要人知道上帝是圣洁，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良善的。所以律法赐下就彰显神的本性，律法赐下就关照人关于神自己道理的本性。The moral attribute of God， 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是良善的神。所以在律法之中的显出其他所有的神都是假神，因为他们的神是自私的，他们的神不是公义的，他们的神是肮脏污秽的，不是良善的，他们的神不是圣洁，他们的神与许多许多普通的人是犯罪，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所以你看，希腊神话的神比人的道德还不如，他们可以犯奸淫，他们抢别人的妻子，他们可以随便杀别的神，他们不行公义，他们许多怒气是里面有真正恨的灵的。所以上帝把律法赐下来，使这个民族看见我们的信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神。我们已经远远离开了公义，离开了圣洁，离开了良善，所以借着律法赐下，人民知道自己的不义，自己的不圣，自己的不善，明白吗？所以借着律法赐下，人认识神不可谈、不可大的本性，也认识人不可救、不可挽回的罪，已经是事实。这两样一对比之下来，我们看看律法没有拯救的能力。那以色列人说的律法有拯救的能力，我们靠着律法就可以得到的，却真正的神给我们的救赎，这个方法是通过祭司亚伦跟他的后代所行的救赎，圣经中不是。所以这个你们不认识，这个律法的功用要改，你们不认识它真正的意思不是那里。好，那上帝赐下律法也不是要人行了以后就可以得救，要人行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行。大家说，要人行的时候知道自己不行。为这点我们律法就隐藏着一个使人的觉悟绝望的时候呢，就被带到救赎恩典的预备里面。这个就叫做训猛的师傅。训猛的师傅像什么？像幼稚园老师。所以律法是幼稚园老师，大家说，是不是上帝派来的老师？是。所以讲的是不是真理的教导？是。能不能拯救人？不是。我们能不能行律法？我们没有办法行律法。所以这样呢，律法变成训猛的师傅，就是呢，把你从最初的学习中间慢慢培养，开你的茅塞，使你最后的被带到真正的大师傅的面前。所以呢，如果你把律法当作就是有人的救赎的方法的话，我告诉你不是的，这种律法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一定要改变。这样你就读下去，你就明白。所以我们大家来看第十三节，因为这话所指的本书面的姿态， 那些派系从来没有可能事后祭行第四世界里面度，我们的主分明之心有大出来，但这次派系何时没有遇到及时。这里一个两个师范，一个是什么立位师范，一个是什么犹大师范。立位师范养我们等事所做的工作是什么祭祀，犹大师范犹大后代大卫的子孙所可能做的是什么祭祀。所以立位师范出祭司，犹大师范出君王。大家说但救赎不是在立位支派里面成全，救赎是在犹大支派的应许里面要得成全。所以这样你要改什么呢？改从立位支派的这个盼望改过来到了犹大支派的应许里面，因为这个犹大那个细柔的平安的王必从犹大支派下来。所以这样的犹大支派，犹大是雅各的第三个孩子，利未是雅各的第四个孩子，所以十二支派中间有这两个孩子后代产生了很重要的流动，就是呢利未支派出祭司，犹大支派出君王。什么支派出先知啊？啊，没有啊，没有支派出先知，先知都是外派来的。先知不被规定在哪个支派，所以先知有从变哪个支派出来，先知有从其他支派出来，但是先知在各支派中间的只有君王一定要从犹大支派，其实一定要从利未支派出来。好，为这个缘故呢，这一节的圣经就讲什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没有可能要立另外一个人做祭司。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祭司都要从立位支派出来，都要从亚伦的后代出来，都要从上部的子孙里面立起来，所有的君王都要从犹大支派大卫的子孙立起来。那么请问你下面这句话呢，请问有没有祭司同时做君王？有没有？有没有？亚伦的子孙出祭司，对不对？立位支派出祭司，立位支派后代中间有没有一个人又做祭司也做君王？从来没有，不可以。有没有犹大支派的子孙呢？又做君王，后来也同时做祭司？有没有？在旧约历史中间，犹大支派王的子孙后代有没有又做王又做祭司呢？没有。那所以在这一节圣经现在就谈到这个两只怎么可能在一个人身上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对你看的耶稣基督是君王，他说呀你们讲的啦，因为他是道的子孙，你就以为就可以做君王，我们从来不承认他做君王。但是你对你看的耶稣基督说祭司，他说你自己想的，他有大事来说可以做祭司，不可能的。他们就生气起来，为什么呢？就这一节圣经论到这个支派从来没有人服侍过祭坛，论到这支派从来没人做祭司。如果一个王不可以做祭司，一个祭司不可以做君王，那么这样很清楚的不可能两个责任在一个人身上，明白了吗？你说如果把当时立为支派，后来跟犹大支派的名字结婚，生下来就半立为半犹大，那就前半期做王后半期做祭司，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摩西律法既定了，女子从一个支派被嫁到另外一个支派去的时候，就失去原先在这支派中间的产业的位置，没有。照样，那个支派的女子嫁到这个支派来，结婚那天开始，她的产业没有了，她的位分没有了，她要归到这支派。所以这些律法的规条是很严格的定下来，没有因为支派之间的纠纷产生了两者共一生的可能性。所以这一句话就要解决了 希伯来书的作者跟其他书信的作者不同的地方，他要解决希伯来人心理中间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你明白吗？所以叫做希伯来书。论到这种姿态，摩西从来没有提到祭司的，我们的主原是从什么失败出来的？从犹大支派，这个支派从来没有祭司。好，我现在来问一个问题，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王愿意做祭司的工作或者上帝发脾气？有没有？有没有？有一个王还有参加祭司的工作到圣所里面，大概出来的时候怎么样的？变成麻风病人，神不许可君王做祭司，也不许可祭司做君王。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问，祭司不能监督君王，君王不能监督祭司，有没有君王监督先知的？有谁啊？大卫，最明显是大卫。有没有君王监督这个先知的？有。有没有先知监督祭司的？有。有吗？哪一个？撒母耳。啊，有一个老师说，上个礼拜我跟你讲什么撒母，撒母，撒母，那还是上个礼拜撒母记呢。撒母耳又做祭司，又做先知；大卫又做先知，又做君王。啊，现在剩下一种，又做祭司，又做君王，没有。但是在没有祭司制度以前，有一个人又是祭司，又是君王，谁呀？啊，感谢上帝！你现在知道为什么第六章第七章一章麦基洗德麦基这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是祭司，而且他是什么君王？他麦基洗德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的意思就是 the king of righteousness， 是公义王。他就是这个 king of Salem， 撒勒王是平安王。所以又在公义又在和平中间做了一个把公义跟和平调和在一起的话，它就是至高上帝的地方。所以这是唯一的例子，就有一个唯一的例子，就是又做王又做祭司的是谁？亚伦的子孙有没有？没有。现在犹太人只懂了一件事，亚伦的子孙，律法，亚伦的子孙，律法中间的祭司制度，这就是我这就有的办法。来，你的观念一定的不能把这个搬进来。为什么？因为有祭司做君王，君王做祭司是谁？麦基洗德。好，现在我问一个问题：麦基洗德的等式，上帝把这个责任给了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基督没有来以前，就又是上帝的启示，对不对？上帝如果启示了这一件律法，为什么呢？上帝不告诉人有这个可能，有没有其他启示他们的可能？你说好赞，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提到那一句话，好在后来希伯来书提到这句话，那这些都变成在旧约出现，在诗篇解释，在这个希伯来书应用。那我问你，除此以外，赐下律法的上帝有没有赐下跟预言说有祭司跟君王同一职的？有没有？很重要，有没有？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啊，在哪里？只有一次，在耶稣没有来以前，在旧约快要结束以前，神快快赐下来一句话，那预备人的心，那犹太人太迟钝，他们永远不能明白。那在哪里？撒加利亚书第九章。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翻到里头，我们大家一同开诚来读一段很重要的圣经。我先读第二十二节，哎，第十二节，由你们读第十三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他父亲尊荣，坐在会上掌王权，又必在会上做祭司，使两政之间重定和平。再讲一次，第十二节一二三，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会上掌。 王权，用你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支之间求定和平，奇妙吗？撒加利亚又是什么？马拉基，马拉基又是什么？四百年静默时期，四百年又是什么？是约翰来到世界，什么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In between the one is， 这个是 in between the testaments， 在快要结束的时候，神讲一句话，他要来，他要见上帝的面，他要来，他要做君王，他要来，他又在位上做祭司。哎呀，以色列就不能明白为什么可能又做王又做祭司呢？其实上帝早就讲了，感谢上帝，在创世纪先预备一个预表耶稣要来的末期基督。是王又是祭司，然后在诗篇里面就用发誓来宣称不再为主的耶稣基督像麦基洗德第二位做祭司。那耶稣没有来以前，在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撒加利亚书就在那里预言了他要建立耶和华殿，他要做王，又在位上做祭司，使他在两者中间做什么？主定和平。这一位大卫的苗裔，大家说是谁呀？这是单数的大卫的苗裔，从大卫的根生出了一个苗裔，大卫的根生出了一个苗裔。这句话呢，你知道吗？这有什么意义在里面？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语：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大家说，拿撒勒人，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这句话。在希伯来文犹太话什么意思？就是苗裔的意思，听懂吗？所以耶稣基督在哪上呢？他就是预言，他就是大卫的子孙，是在大卫跟里面这个苗裔，他在哪上长大，哪上长大，所以他就是那一位大卫的子孙，大卫跟所生出的苗裔，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谁？他要建立王殿，他要做君王。那犹太人就说没有啊。耶稣从来没有做君王，耶稣在地上没有做王，有没有？有没有？我问你有没有？有。你说有？有没有？有。谁讲的？耶稣自己讲的。宝座在哪里？看不见。当他讲天国进了你们回来，他就是以天国的王的身份上升的，对不对？你以为有？你坐在哪里叫做王？那你怎么样就不是王？耶稣基督在最严肃的时候答了两个问题：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说什么？不开玩笑的。耶稣说什么？你说的是。他们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什么？你说的是。所以你不要以为这句话没有应验，这句话说他必坐在王位上，耶稣就是实实在在是坐在王位上，在这个王位是大到一个地步，连魔鬼都不能承认。但魔鬼要他的有一个形式才安立他做这个王，耶稣拒绝了。你向我拜拜，我就是万国统万国的王牌都交给你。什么意思呢？你不但可以做一国的王，你可以做万国的王，但是最好先拜拜好不好？你拜拜我就给你。有许多的人灵性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完全崩坏，就是什么？为了利害关系崇拜信仰。耶稣基督真的是我的王国，我的王位不是你吃下来的，虽然全世界都握在你的手下。要看一书五章十九节，你现在把全世界万国跟万国的王给我，你也不是也没有权给我，你是暂时交代在你手中，那些在神的律法中间被定罪而救恩没有临到他们以前，在你手中，你借着死作王掌管他们。你这里用这样的权柄来管我吗？你要为了向你匍匐敬拜，而你把这些国度的权柄给我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受了三种试探。第一种是眼目的权柄，第二种是肉身的权柄，第三种是精神的骄傲。试探完了以后呢，魔鬼暂时离开他，但是以后继续不断在用这三种形式的试探 再来找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拒绝形式上的王权，耶稣实质上已经是王。所以当耶稣把五饼二鱼给50个男人吃，可能60个女人，可能几千个孩子，所以全天下万多人领受他所行的神迹，这是唯一在35次神迹中间，4本福音都记载的神迹。所以当耶稣行了这件神迹之后，什么事情？他们就来拥戴他做什么？说王，耶稣基督什么？去拒绝了他跑到山里面，神迹跑到山里面。所以现在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基督信，耶稣基督是不是王？你说没有，他没有做王，他已经是王，所以不需要在人家把王给他，明白吗？今天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人家给你什么你都要；如果你什么都不要，那才证明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不要，才证明你什么都没有。一个人灵性丰富到一个地步，他不需要从人的尊荣他才看，他不需要从人的做一些供应他才满足，因为他里面已经。耶稣基督不需要这个东西，耶稣基督不需要来尊敬，耶稣基督不需要来人尊敬，因为耶稣基督知道父你已经荣耀我，你儿子已经荣耀我，如今你再把你荣耀彰显出来。虽然当这个比拉多人你是犹太人的王，对比拉多来说，如果耶稣敢称他是犹太人，这是非常影响他做省长、做巡抚的统治的这个资格，因为表示他下面有半族妨碍他对凯撒的忠诚，你明白吗？所以对他来说，这是 very crucial question in politics。但是呢，对于祭司长来说，你是上帝儿子吗？这句话对祭司长的宗教地位来说是 very crucial。因为当耶稣宣称上帝的儿子的时候，这是宗教上面最可怕的反叛。当耶稣称他是犹太的王的时候，这是政治界里面最可怕的反叛，你明白吗？但这两件事下去了，耶稣一说是，马上就有十，这个无可救药，无可退的，只能要接受的，是可怕的可能。耶稣如果是像我这样的话，在这样的时候，他一定说否认，不是吧？当然才清楚圣殿，以后要死再来死。耶稣就是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里面，他承担了责任。你说的是，你说的是，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犹太人。1967年，我在南洋大学讲道，那时候圣诞节，整个学校的圣诞节，请我讲道。讲道的时候，我说我们来读圣经。约翰福音19:28，就从里面找这些圣经来。他们就心想，圣诞节读什么？耶稣死的故事，就是圣诞节为什么读马太福音1章、路加福音2章这些东西？我说今天我要跟你讲的，耶稣诞生的时候是为什么？耶稣诞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为此而生，为什么？为做王而生，对不对？这是他对比拉多讲的，你是犹太的王，你说的是我为此而生。 I was born to be king, I was born to be king of Jews, 我就是为做犹太人的王而生的神。所以你不要说了，上加利亚那个地方没有听见是耶稣身上，耶稣没坐在王位上，耶稣说有，他已经在王位上，他被生的时候就生做王，所以呢，他做王的时候不是照着这个王宫里的规矩，是照着神更高的旨意，所以连东方的波斯人要拿黄金、乳香、木油来朝拜他，是所有虚拟的后代没有资格领受。所以他的等次是超越虚拟的等次，他祭司的等次是超越亚伦后代的等次。像基督是唯一又做王又做祭司，大家说基督是唯一又做王又做祭司，超过所有亚伦的后代，从大卫之孙就是以梦祭司的同等次。你现在明白吗？感谢上帝，耶稣就是唯一做王，又同时又做祭司的， 这两字中间筹定什么？筹定什么？和平。所以呢，问题是这是平安王是预表耶稣这一方面，因为他要筹定和平，把真正的平安带来。问题是这是永远的祭司，以预表耶稣基督的工作是永永远远永不下来。所以这个的前头福音的道理，你就慢慢明白，整个是旧约到新约，神的旨意是怎样的安排。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九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他这个有在之日，他这个什么全能的神，他这个什么和平之君 ，the Prince of Peace， 他是和平的君王。所以呢，撒迦利亚第六章这里说，他的两者之间筹定和平，是真正在一个人身上，又是王，又是祭司。两样聚合起来，啊，真正的和平，太突然间。王就是战争的领导者，王就是要征战，要厮杀，要保存国王，要建立国威，必定要杀才能够做王。而祭司呢，是献祭才能求赦罪的人，把他干掉的。耶稣基督他进入上的时候，不是骑马。他是骑什么驴？为什么呢？和平之君。耶稣基督不是献牛羊之血，献自己的血。为什么呢？因为成就赦罪之恩。所以呢，他又是君王，他又是祭司，在两者中间筹定和平。感谢神。现在我要把这两个跟他四先知三人连在一起，告诉你，是归正神求。从起初就看了这样清楚，那是谁呢？加尔文。加尔文在本英式就科学里面是历史中间第一个人把君王、祭司、先知三个归到耶稣一个人身上。听到这样子，如果你今天在教会听见人家说耶稣是君王、是祭司、祭司是他又反对归正神学，你就要看不起这些人，因为他偷了归正神学的好东西去，然后就来反对归正神学。你明白吗？这是加尔文从圣经里面找到总归纳：耶稣是祭司，耶稣是君王，耶稣是先知。大家好，耶稣是祭司，耶稣是君王，耶稣是先知。为什么？因为他是大我的本体，成人肉身，以人的身体的位分，在肉身中间把人说的明白的话道出来，跟真正的先知。所以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他是君王。感谢上帝，如果亚伦的后代可以成就这个地位的话，就不需要另外一位祭司，是叫做孟基洗德的祭司。但是这里的见证说，你是上帝用后裔启示你做他造的孟基洗德。你是天不从